次是否今天还是有使徒，还是有先知，还是说已经没有了啊？还是说还有？只要还有的话，现今的使徒跟先知跟使徒时代或是旧约的使徒跟先知有没有什么分别啊？所以我想我们看了这个 Dr. Poitras Warren Poitras 这篇文章，你发现他的结论是什么？有还是没有？还是今天还是有，你看到吗？他是 Westminster 一位教授啊，所以但是他讲到今天，你还记得他画一个三角形吗？今天的使徒跟先知跟初代教会或者旧约的使徒先知有类同，不是等同。那么最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的恩赐，不是完全恩赐同等。 The gift of inspiration， 因为这些使徒跟先知他们是领受这个圣灵的末世的权威跟恩赐，写下圣经。那这个是 once for all， 之后圣灵不给任何人有同样的接种的 anointing 跟末世的恩赐，否则的话圣经之外我们每个时代又多一本圣经啊。但是这个圣经的正点就是 it's a canon, it's sealed once for all 啊，因为除了使徒跟先知，当时古时的使徒跟先知之外，圣灵不会把同样的这种末世的恩赐赐给我们。假如我们有同样的末世恩赐，我们就要写同样的这种有权威性的经卷啊，那就所谓经上加经，就产生很大的问题。但是除了这个末世的恩赐之外，其他的恩赐在很多程度上是类等的，包括医治的恩赐、异能的恩赐等等的恩赐啊。甚至我们看到 One High Bunky 在他的聚会里面有死人复活啊，这样的恩赐啊啊。所以基本上假如我们看 Dr. Poitras 这篇文章呢，其实他是站在一个福音派的立场，但是很中肯的去分析啊，这个时代的确内脏还是有使徒跟先知，但是不是完全相等同等，最少我们找到在末世的这个恩赐啊上面呢是初代的使徒旧约的先知他们 very unique， 就是唯一他们有这方面啊。好，所以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啊什么的想法？但有些的不同的老师啊，或者不同的牧师，他们特别是福音派的背景，他们就比较就是很抓住这一点，你要做框冲到说其他所有的恩赐啊，今天啊都没有，其他使徒的恩赐今天也没有了。也没有使徒，也没有先知，因为他们很怕今天又有使徒又有先知，就有新的使徒跟先知的根基跟经典，那就是太过好像 narrowed 啊啊。其实不需要害怕，我们也不需要太过 open， 我们也承认 there is a difference， it's not totally equal 啊。At least 最少我们看到在末世的一个恩赐上，我们要 humble， 我们就要完全谦卑，在初代的使徒跟旧约的先知的面前。就算今天啊，真的是啊，像啊 Reinhard Bonnke 那么有恩赐能力，他也要服在圣经末世的权威下面。他自己没有这种末世的恩赐，否则他就可以写另外一版的啊二十一世纪的圣经了，那就产生很多问题了。对 ，Amen 哈，我们神用各样的方法向我们说话 ，God speaking is revelation 啊，但是神向我们说话绝对不会跟他圣经的启示有冲突， 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回到圣经来做比较啊？假如从神来的，绝对不会有任何一点跟圣经这个 written revelation 有任何的冲突。对，权威 authority。
那怎么分别？好像说现代的所谓的时代跟圣经，那个权威对于教会的权威，跟旧约时代化是在新约初代教会的一个使徒跟先知的那个权威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近代的使徒跟先知，他们所有的权柄都是 submit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written revelation, the Bible.他们自己不能有新的末世啊，甚至不能有这样的一个的权威性是超过圣经的。
那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的意思是那些使徒先生对于教会的权威，或是教会 how to respect or how to 去等这个问题。
那所以这个他们只是在带领教会，按照神给他们的意向领受，每一个教会或者每一个的教会的使徒，这种 founder, 他们有不同的重点。在约翰卫士里也可以说是一个使徒啊，神给他领受这样的一个成圣的一个的意向啊，带动整个成圣的复兴啊。但是约翰卫士里的这些的教导都是 submit 这个 under the scrutiny and authority of the Bible。所以有任何的教导很明显是跟圣经有冲突的话，他就要修正。所以我们看到的确有不同，但也有很多是相同。好，那我们回到五旬节运动的诞生。然后我们刚才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一些的背景跟预备，这样一个五旬节的大复兴跟运动跟追求不是从真空出来的，任何的神的工作都是前面有预备的，包括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执事，你看神就预备了谁啊？施洗约翰，一定会有一个先锋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圣洁运动的很多这些人物都可以说是 pioneer of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那到五旬节运动的诞生，其中一个重要的人物，有人也叫他做 Father of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但也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个 Charles Baham 的这种的地位啊。Charles Baham 他是1873到1929，所以其实他1901年经历圣灵的大浇灌，他其实没有很长的时间，你看29年就被主拣去了啊。那他原来是巡礼会的牧师，也参加了这个圣洁的运动，然后他1895年就离开了巡礼会，就去到 Kansas Topeka 这个地方呢，成立了信心之家啊。现在很可惜，很少教会也很少地方听到这个 Home of Faith。 这个信心之家是做什么用的？信心之家，我真的但愿神让我们在圣侯社有信心之家，不单是有丰收圣主之家，我们还有信心之家。这个信心之家是做什么用？非常 powerful，是做什么用的？还记得吗？是做这个 healing ministry, power ministry。 有什么的难处，不治之症啊，没有人能够照顾的这些病人啊，很可怜的甚至无家可归的病人啊，没有办法得到医治的病人，就带到这个信心之家里面，24小时有弟兄姊妹来为他祷告，向他传福音，让他们经历神的怜悯，神的医治。哇，实在太荣耀了，太美了。然后他1900年就出去美国好几个地方呢，就探访这些圣洁运动的不同的教派，在那边观摩访问。 然后他特别受到最大的影响，就是去看望 Frank Sanford 这位弟兄。Frank Sanford， 他就去探访他所建立的圣洁公社，啊，就是一群弟兄姊妹住在那边，在那边就是祷告追求啊，在那边就是等候神。那 Frank 就讲到，许多的弟兄姊妹在他们追求圣洁、在追求主的时候，都被圣灵浇灌，经历圣灵的浸，讲方言。然后这些弟兄姊妹经历灵浸之后呢，他们就满有火热的心，就被差派成为宣教士，成为传福音的人。然后他们就是带着一个盼望，一个荣耀的盼望，要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大受庄稼，迎接主的再来。所以他们相信要耶稣基督快再来，一定要预备福音的大丰收，这个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一个的预备，等候这个丰收。而需要有这个福音大丰收的话，就需要什么？更多收庄稼的工人。那问题来了，这些工人怎么产生？这里发现他们把这几个的观念连在一起的，耶稣基督的再来跟末世福音的大丰收是关联的。当这个世界有福音的大丰收，就表示耶稣基督会再来。那怎么有福音的大丰收？预备主的再来，就是需要工人。那工人怎么产生？那 Frank 他的领受就是，当弟兄姊妹经历灵浸、讲方言、被圣灵浇灌、得着这种福星，他们就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当年五旬节的经历啊，当圣灵浇灌，然后在马可楼上，众圣徒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然后就带来这个福音的大爆炸，福音的大复兴。所以 Frank 就把这样的一个的领受跟这个 Charles Barham 交通，他 catch the vision， 他就领受了这样的意象。所以他在1900年9月就回到这个 Topeka Kansas， 他就开始做一些什么事啊？他真的去做了，他就开办这个圣经学校，要栽培工人。你要得着末世的大丰收，关键就是耶稣所说的，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庄稼，所以工人是个 key point。 所以他就开这个圣经学校，要栽培工人，让工人能够被差派出去成为宣教士。然后他就教导他的学生要追求完全的成圣，追求灵浸啊，而且教导他们灵浸的证明就是讲方言啊。特别是在二十世纪来临前的几天，他就叫他的学生好好查考《使徒行传》第一章跟第二章，看看圣灵的浸或者圣灵充满会有些什么的确据。 Search for the evidence of being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啊、结果这些同学都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里面得到一个同样的结论，圣灵的浸、圣灵的充满就是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他们都说了方言。所以很奇妙的啊，这些十几位的同学，他们就在1901年1月1号，他们在那边的聚集，就是守夜的祷告啊，他们跨世纪的祷告会，他们求这个教会的大复兴 福音的大丰收啊，个人的圣灵的尽的经历啊，所以我刚才提到就是他们祷告到1月1号早上7点钟啊，这个 Charles Barham 他们的院长老师就按手在 Agnes Osman 的身上， Agnes Osman， 结果谁按手不得了，圣灵的大大的浇灌在 Agnes 的身上。要 Charles Barham 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描写，他说 A glory fell upon her, a halo, halo 是什么，一个光环呢、啊、seemed to surround her head and face, and she began speaking in the Chinese. Hallelujah. 神的荣光就降临在他的身上，甚至有光环环绕着他的头，然后他就说出方言，说出中文的方言。据说他好几天什么话都不能讲，都只能讲方言，讲中文。哈利路亚。嗯。但是因着这样的经历，也做成教会的这个学校的一些难处，没有经历到的一些学生，他们就有不同的看法，就做成教会这个学校的分裂，也有一些学生就离开了。要包含也受到一些的攻击，所以之后他就安静了好几年。然后到1905年他就去到这个 Houston， 然后又建立另外一间的圣经学校。那他上课的形态跟我们学校很类似，我当时也不知道他们上课是一起是十个礼拜，这个我们学校就是一起十个礼拜啊。那他们当然更特别了，他们唯一的教科书，唯一的 textbook 啊，假如我们像他，我想同学都很开心了、啊，不需要看任何的参考书 ，only Bible，the Bible is the only textbook 啊，所以他们就是唯一的一个书本就是圣经啊，就是读圣经、背圣经、教圣经。那我曾经提过。这个 William Seymour 这位学生啊，是位黑人的弟兄，那他是怎么上课的还记得吗？站在教室外面的窗口，站在那边真的是正式的旁听生了 真的是旁听，在教室外面旁边来听的啊，不能试验啊，因为当时这个隔离主义 segregation，黑人跟白人不可以同坐的，所以他是站在外面上课。但是神真的是怜悯啊，真的自卑的必升为高。结果他就 catch 到这个 vision， 得着这个教导，要追求圣灵的进，追求这个圣灵的能力，要经历方言。那当时他还没有经历灵进说方言，但是他已经领受了这个灵进讲方言的信息。这个很奇妙，他在1906年3月就被邀请到加州要去牧养一个圣洁派的教会。这个没想到他第一篇的 sermon 心里所充满了就说出来了，他所教导要追求灵进讲方言。那这个圣洁派的教会是属于比较保守的啊，结果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就把他赶出去，把教堂的大门锁上，不让他进去讲道。结果他就去借了信徒的家聚会，啊，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图片。结果在聚会当中的圣灵大浇灌，他自己也经历了灵浸说方言，啊，然后他的一些同工跟弟兄姊妹也经历了灵浸说方言。而且很多的人病得的医治。那在这个客厅里面的聚会已经人太多了，坐不下了，他都站到阳台让弟兄姊妹在街上来聚会啊，但是也不能长久这样啊，结果他们就移到苏萨街312号，成立了这个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那么 当时这个教堂只有多大呢？只有40×60，所以只有大概2000多尺的一个聚会的地方啊。那原来是个马棚，你就知道，虽然他们清洁了，但是聚会总是有异味啊，真的是你要凭信心，要忍耐啊。然后他们聚会啊，坐的就是一个板凳，两边是苹果箱架在那边，就一块木板，就像今天中国很多的家庭教会一样，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坐板凳。那个讲台就是两个苹果箱叠起来啊，就是一个讲台啊。然后他们聚会很自由啊，没有特定的聚会方式。那什么他就接受了M. Roberts 的领聚会的方式，就是要圣灵很自由的运行啊，仰望圣灵来带领这个聚会，甚至他没有任何的 agenda， 没有任何的预备，连讲道也不先预备啊，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哈。但是你就看到他的心智真的是完全的放下一切啊，就是仰望圣灵直接来感动啊啊，等候在神的面前。那么拿着弟兄姊妹被圣灵感动，就会走出来，就可以分享，就会讲见证，就可以分享神的话。那你发现这个也是受到谁的影响啊？贵格会 Quakers 啊，所以聚会很自由啊，他们可以按照圣灵的引导感动就一起祷告，然后人有诗歌就站起来一唱，大家都跟着和就一起唱。然后什么也是按照圣灵的感动，他在呼召人到这个台前啊，要信耶稣的，要得罪医治的，要追求灵境的啊，就为他们祷告啊。然后有人就被圣灵击倒啊，有人就站起来讲方言，有人就唱灵歌，就是非常的活泼，按圣灵很自由的运行，把个人的恩赐就浇灌在他们当中。但是那个聚会满有神的荣耀跟真实的同在，弟兄姊妹在那个聚会里面都不愿意离开的啊。所以那个聚会2小时、3小时、5小时、6小时，没有一定的时间的，就看圣灵的运行，到好像圣灵停止了，然后就让你们大家回去啊。有时候甚至通宵的啊，一天的聚会啊，就是完全看圣灵的带领。然后这样的一个复兴的聚会的消息传到美国，传到欧洲，传到全世界，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带着个朝圣的要追求复兴的心情来参加这个聚会。在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参加了这个聚会，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他们就被圣灵更新，甚至病得医治。甚至有记载，有弟兄姊妹还没有进到这个 building， 走在路边，圣灵的那个运行的大能在这个整个区域里面浇灌，有人就在街上就倒在地上啊，那个能力强到这样的地步啊。那我自己很感谢神啊。有人说，诶，为什么我在 Westminster 读了我的 TQM， 也读了我的 PhD， 为什么我对圣灵的领受会那么的比较 open？ 我很感谢神，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在台湾参加了一个很小的教会，在师大对面的叫西安堂。那当然这个西安堂呢，跟荣教士所建立的西安堂是不同的系统。这个西安堂是一个代教士，好，从瑞典到台湾建立的。他年轻的时候就被圣灵呼召啊，也有圣灵的经历，就去到上海。后来中国改变了，他就去到香港建立教会。建立了教会之后，神也引导他去到台湾建立教会。那么他的母会就是一个 Pentecostal Church， 就是在五旬节第一波，有一些欧洲的弟兄姊妹去到阿苏萨被圣灵更新复兴了，然后回到欧洲建立在瑞典的 Pentecostal Church。 我后来才知道这些的历史跟背景，说怪不得我会在那个教会里面被圣灵充满， 因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恩告的传承啊。但是这位代教师是非常有智慧，他不会说哎，我没有追求讲方言啊，我没有追求圣灵充满，他就是按照圣经来教导圣灵的位格、圣灵的恩赐。以前我在香港的宣道会从来没听过的，哈，结果去到台湾，哎，才开始认识圣灵，啊，然后很奇妙的住在一个聚会里面，圣灵大大浇灌，啊，然后我讲方言，也有姐妹唱灵歌，有人被圣灵击倒，有人被圣灵浇灌，在那边哭，在那边笑，哇，我第一次经历啊，很奇妙的事情，就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所以神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的经历跟根基坐在我的身上啊，而且很奇妙，真的被圣灵浇灌充满之后，哇，真的是热心传福音啊，一家一户去发单张啊，哇，真的是那个爱灵魂的心迫切的不得了啊，每天就是读完书就是读圣经，就是祷告，就是去传福音，然后一有就是跑教会，礼拜三也去教会，然后礼拜六也去教会，礼拜天也去教会啊，一个礼拜三天就留在教会，所以热心到别人说，哎，王牧师又来了，把我当做牧师来笑我，因为大发热心呢，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所以感谢神啊。所以很奇妙，当神呼召我的时候，也透过异象啊来呼召我，很多这些特别的经历。所以当我在华神被interview。是否要收我这个学生，他们觉得这个学生一毕业有没有做事，也没当兵，是他们华神最年轻的一位神学生，然后一听我讲，又说我讲方言，又说我看异象，都怕怕的，所以他们开了两次会，然后说我还记得是林道亮、苏文龙、戴绍珍，他们几个院长，他们在那边开会了很久，到最后才决定收我这个那么奇怪的学生。哈利路亚。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啊！那我们继续再讲下去，圣灵的大复兴在树沼街大概有三年多的时间，但中间也产生一些难处，特别是在1906年十月份，那么威廉史莫就邀请了他的老师。来艾苏萨讲道，但是只讲了两次道，沈默就大义灭亲了，就把这个教会的门就锁上了。因为呢，巴罕呢在讲道的时候呢，攻击艾苏萨界的聚会，觉得里面很多的现象都是人意魂力属肉体的彰显，倒在地上动啊叫啊哭啊啊，甚至觉得有一些邪灵灵媒的工作，催眠的工作啊，就是从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来看这些的 manifestation 啊，就觉得太个乱了，太没有秩序了啊，就好像当年这个 Torrental Blessing 太乱了啊，又有什么叫的声音啊，什么动来动去啊，啊，滚来滚去啊，所以做成一些的反弹。所以同样 ，William Seymour 就对这个苏舍的福星呢有点的攻击，所以就做成这个 William Seymour 跟 Charles Barham 就分开，也做成 Charles Barham 他虽然。有人把他称为五旬节之父，但是其实他跟 William Seymour 的经历的这个五旬节的大复兴，他是保持距离的，啊。那么不单是他保持距离，另外一位五旬节运动的先锋或者圣洁运动里面的一个主将，就是 A.B. Simpson， 宣道会的创办人。那么他在1907年的8月他就开始专心的祷告进食几个月，要追求宁静，追求说方言。结果他读圣经，查考圣经，自己也追求，结果呢几个月过去毫无动静，一点方言都没有。所以他就得到这个结论，就是 the gift of tongues was not, the gift of tongues was one manifestation of the in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他说这个方言的恩赐只是圣灵充满的其中一个的彰显。It's neither necessary nor the sole evidence of such an experience. 这样一个说方言不是一个必须的，也不是唯一的灵浸的证据。哇，这个的结论跟 William Seymour 的完全不一样了。William Seymour 的结论是什么？灵浸一定什么？讲方言。所以甚至他这个复兴这个运动叫方言的运动。你没有讲方言，你根本就没有灵浸，你没有入门。好，但是 A.B. Simpson 他的祷告，他的查经，他发现灵浸不等于说方言。所以你发现 A.B. Simpson 的领受对还是 Seymour 的领受对？ Simpson 的对。好，的确到了灵恩这个运动的第二波、第三波，就修正了第一波 William Seymour 的讲法，啊，不强调方言，强调灵恩了，看到吗？啊，圣灵的浇灌充满，可以有很多不同恩赐的彰显的，不是单单只是讲方言，是 different kind of gifts, the charisma。所以他 A.B. Simpson 就做了个结论：灵浸等于说方言是一个不合圣经的教导。所以 Christian Missionary Alliance 宣道会的立场，对灵恩的立场，是一句非常有名的话。我们问一下宣道会的会友，他们对灵恩的立场是什么？ Seek not, forbid not， 不要去追求，但是呢，假如有的呢，有尽力的，我们也不要禁止他，所以是非常消极被动的一个立场，不鼓励弟兄姊妹去追求灵恩、追求灵浸或者追求说方言。但假如有弟兄姊妹有这种尽力的，我们也不要把他赶出去，啊，也不要禁止他，就叫他在家里自己讲方言就好了，啊。但是因着宣道会的这样的一个的立场 ，A.B. Simpson 的立场呢，哎呀，惨了。很多有灵浸经历的弟兄姊妹在宣道会，他们就怎么开始离开了，啊？那么因着离开呢，宣道会就更反对五旬节运动了，这是恶性循环，啊。那甚至在1912年，在宣道会的 Constitution 里面命名的反对五旬节运动。但是到 A.B. Simpson 晚年的时候，他自己讲了一句话，他说 I did what I thought was best, but I afraid that I missed it. 他说我在当时我觉得我所做的是我所想的最好的一个想法，甚至他觉得是最合乎这个道统的，但是他说我恐怕我失去了，其实他意思是失去了这个圣灵的恩赐跟祝福，啊，因为的确啊，宣道会因着这样的立场让他们越来越失去圣灵很多的恩赐的彰显。的确我在香港宣道会受洗长大的，我从来没有听过关于这个圣灵恩赐的事情。虽然 A.B. Simpson 他原来是圣洁运动的主将，甚至他讲这个 Sanctify and Healer， 但是到后来发展，因为 Overreaction to the Pentecostal Movement， 过度的反应跟 Forbidding 禁止，他们根本不讲圣灵的恩赐跟医治的。无论在香港的宣道会，在台湾的宣道会，甚至在北美的宣道会，其实基本上当初 A.B. Simpson 的这个的领受四重福音啊，这个 healer 是不讲的，因为他们很怕这个五旬节的运动啊，因为他们是讲 healing 啊。所以 怪不得 A.B. 先生的晚年的时候，他很感叹的说 ：“But I afraid that I missed it。”我失去了很多的东西。所以有时候过分的严谨，啊，过分的害怕，过分的整齐，啊，因为有时候圣灵的动工，因为我们人的一些 overreaction of human excess，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乱象，但是这些的乱象不是圣灵的错，是我们的人的一些难处跟问题。或者说他这个人是比较 emotional person， 或者他在需要内在医治，或者说是圣灵在那边做洁净的工作啊，赶鬼的工作，可能他就在那边癫狂或者是动，所以不能因着一些亮相我们就害怕，就给他发个标签说哦，这个是邪灵的工作啊。所以 A.B. 先生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圣经学者啊，但是很可惜他因着distant from this movement， 啊，其实这个运动是从圣灵的福星来的，啊，但因着人的一些的知识的不够，或者说人本身的一些软弱，啊，包括 William Seymour， 因为你了解他的背景，可能连小学都没毕业，在很贫穷的乡下长大，又被就是眼睛也瞎了一半，啊，一个眼睛瞎的，你看他的照片，只要你再注意。那个眼睛是完全是没有眼神的，所以神也怜悯这样一个软弱的器皿，所以当然他在圣经的知识跟神学的知识可能不会那么的完备，啊，所以他的教导可能是比较极端一点，这是我们要承认的。但是他的教导有一点的极端，不代表他所经历的不是从神来的。这就好像有些的先知他们真的领受神的意象，但是因着他的个人的一些的经验不够，他的 interpretation 错了，啊，像亚加布的先知他的领受也是对的，但是他的 interpretation 是反对保罗上耶路撒冷，但他的领受是从神来的，但是人的私意或是私心或是软弱 interpret 错了。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神的运动跟神的福星跟一些器皿把它分开，有的器皿的确不是那么完全，但神就是真的拣选了一些愚拙的，而是不配的，啊，来彰显他的荣耀。那么因着宣道会里面的分裂啊，很多就出来了，也成立了他们的圣洁教派，追求五旬节方言的这样的一些教派，又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圣洁的教派，啊，特别从宣道会出来的这些的追求灵境的弟兄姊妹，他们对基要真理是比较有根基的，因为在 A.B. Simpson 宣道会的这个的基础下面，所以当五旬节运动发展之后，产生一些的像三位一体异端的教导等等，他们分辨得很清楚，所以他们就很害怕，就觉得需要有一个的 unity 啊，否则的话，一个一个个别的就会被异端所侵蚀掉了。所以他们就在1914年4月份在 Hot Spring Arkansas 这个地方开了一个大的 conference， 就召集了很多圣洁派的教会，或者说有五旬节这种方言经历的教会，就 join force 一起联合建立了一个新的教会，叫 Assembly of God 神召会。当时最基本的一个动机就是要保持基本信仰的纯正，同时可以合作结合所有的力量一同来做宣教。所以神召会是非常注重宣教的一个教会，也是非常注重圣经教导的教会。他们是第一个五旬节中出来建立他们自己的神学院的，然后从圣经学校到神学院，然后到 Master Degree, Master Divinity 到现在可以发博士学位啊，非常注重神学教育。所以也看到在五旬节运动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教派，特别是神召会这个教派啊，继续到今天在全世界被神所使用，教会还是非常的兴旺，就是因为他们非常重视基要的信仰，非常重视神学教育。那五旬节运动产生的一些的难题或者 issue， 甚至在当中也出了一些异端，所以因着这些难题或者异端的产生，就更被基要派所攻击。其中他们当中这个难题做成他们的一个分类的，就是刚才 PowerPoint 介绍的这位 William Durham 牧师 William Durham。那他原来是在 Chicago 牧会的一位牧师，结果去到阿苏萨街被圣灵浇灌充满，有灵近的经历。他是1907年3月2号在阿苏萨被圣灵复兴的，然后他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他就回到 Chicago， 然后就把这个灵近的真理教导弟兄姊妹，然后他的教会同样的被圣灵大浇灌大复兴，甚至在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一走进这个教堂就被圣灵击倒啊。然后弟兄姊妹经历灵浸说方言，很多的病得着医治，所以这个阿苏索的大复兴就因着这个 William Durham 就带到 Chicago 去了。但是 William Durham 对如何领受灵浸跟 William Seymour 的看法不一样。 William Seymour 他的看法如何领受灵浸是一种三重的恩典。那还记得圣洁运动里面强调领受灵浸是一个什么两重恩典 second blessing 啊，我们复习一下，在圣洁运动里面强调是两重恩典，你得救了，你就追求就全然成圣，而这个全然成圣的经历也就是得着灵浸的经历，把这两个 entire sanctification 跟 baptism of Holy Spirit 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叫 second blessing， 是两重恩典。然后到了 William Seymour 呢，他有一些的 modification， 基督徒得救了，你要努力的追求成圣，当你成圣这个器皿预备好了，你才能够承载圣灵的充满灵浸说方言，所以这是一个三重的恩典，又多了一步 啊，所以不是好像得救你追求就一定就得到，你需要有这个成圣的预备。其实你发现他是把这个两重恩典把这个东西呢分出来而已，然后圣洁派的教导是把这两个你还是要成圣，但是是同时产生，成圣跟灵浸是同时产生，但是 William Seymour 是把它分开啊，是怎么分开，分开多久多少天还有多少个月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到了 William Durham 呢，他就提出两重的经历，他的领受跟他的神学是比较是 Reform 的神学，他就强调我们得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领受了十字架的恩典，耶稣十字架的恩典不单是单单赦免你的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有成圣的恩典，说当我们接受了基督，基督的圣洁也成为我们的圣洁， 耶稣的公义也成为我们的公义。所以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不但是得了生命，得了永生，也得着了圣洁 Holiness。 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是 anytime ready to be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这是两种的经历，不是三重的恩典。他又回到这个两重的恩典，但这个两重恩典跟圣洁运动所讲的也不一样，因为圣洁运动把这个得救跟成圣是分开的，但他把成圣是放在这里的。当你得救的 moment， 你就完全，你的一生只是去活出基督，不要被罪来污染。 Already there。所以他强调 The finished work of Calvary， 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不是只完成了你得救的恩典，成圣的恩典也为你做成了。当你接待耶稣的时候，你是得着整个的恩典，称义跟成圣。那这个教导其实也蛮类似路德宗的教导，路德宗的教导。所以因着这样的教导，就做成这个五旬节运动里面产生两个的系统。有些人接受 Durham 的这种说法，但有些人还是接受这个 William Seymour 的教导，所以就产生两个的系统跟分裂。那不晓得你们觉得哪一个系统比较有理，或者比较喜欢哪一个系统？所以很难说，真的很难说，
我们教会我以前的教会就是因为这两种，理论上可能不晓得，可是因为这两种
是第一种，我们写一下号码，这个第一种，
第二种，
第二种，第三种。
我以前的教会是对圣灵 open 的教会，
对，
可是有很多很理性的弟兄姐妹就对受圣灵充满，然后的弟兄姊妹不太满意。
不是我讲的，是他们讲的。我的看法跟他们三个都不一样。
我想基本上就是说，其实我是同意第三种吧，就是说得救以后就因为基督的成圣，我们可以有个圣洁的地位。那我们被圣灵充满是保持 sustain 我们，那我们应该还是在生活中过定时之下生活，保持这个 holiness， 保持这个圣灵的 feeling。
所以你还记得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讲过这个 positional sanctification， 记得吗？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在地位上就成圣了。所以保罗称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圣徒，虽然他们有犯罪有奸淫，但是保罗还是称他们是圣徒。这个圣徒是地位的成圣，所以其实 William Durham 这个教导呢，其实在某方面也是不错的，但是就是说其实临近会带来一个 realized sanctification， 实际的成圣或者生命的成圣。所以这个临近其实跟这个成圣还是有关联的，就是刚才 Shirley 所分享的，他会更爱读经，更爱传福音，更爱圣洁，但是当我们 分析这些不同的系统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灵境或者追求圣灵充满所忽略的。你发现有一个什么特点，是今天很多灵恩教会所忽略的，有没有注意到？哎，成圣。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常常把重点放在恩赐、经历、感觉、发热、发抖、发麻、圣灵指导，然后讲方言、有异病的恩赐、看异象啊。但是你发现初五旬节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是为了追求生命、追求圣洁，这个是重点。同时不但追求圣洁，而且他们是得的灵境，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普世宣教，看到整个普世福音的大丰收，要把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五旬节的结果，就是带来福音的大爆炸，这个事情能够在二十世纪重演。所以完全不是个人的一种的享受，个人觉得哎比别人好像 superior 啊，我讲方言了，我终于成为 first class citizen， 不会讲方言的你就是好像还是次等的啊，不是。他们是追求灵境，是为了更圣洁，更能够有能力传福音啊，被差派啊，可以到全世界能够传福音。那这是第一个的 issue， 就是关于这个怎么样得着灵境啊，不同的看法。那第二个更麻烦的，就是在1914年有好几位的传道人，包括 John Scapy、 Frank Edward and Glenn Cook 啊，在我们讲义上的有写，他们就单单抓住圣经的一句话，我们一同放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三十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被领受所赐的圣灵。这里麻烦来了，你发现彼得怎么说？要奉谁的名受洗？只提到耶稣的名啊，没有提到奉圣父圣灵的名啊。所以洁癖的同工他们就交通，就觉得我们受洗绝对不能用圣父的名，也不能用圣灵的名，要照着这个使徒行传的模式，只奉耶稣的名。而且不单单只是一个受洗的 formula 不同，而且因为这样他们都推演到其实没有所谓三位一体， Jesus only， 其实旧约的圣父就是耶稣，新约的圣灵就是耶稣的灵，就是主的灵，就是耶稣，只有耶稣，耶稣就是旧约所显现的这位神，新约的道成肉身，然后圣灵时代也就是耶稣。所以你发现就跟这个道统的三位一体的真理完全违背了，所以被基要派的教会定为异端。而这样的教导居然在当时的五旬节运动里面有五分一的五旬节派的教会受影响，你就知道那个 magnitude， 那个影响多大啊！而这样的一个五旬节派呢，他们被称为 oneness Pentecostalism， 就是一位，不是三位一体，是只有一位，就是耶稣，一位一体。那这种的五旬节教派呢，包括有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啊，这个名字是不是写一下或者看一下讲义，当你经过了一些教会一看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你就知道哦，他们是一位一体的，不是三位一体的啊。在那个 Campbell 那边我也经过到有一个教会，就是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包括 Pentecostal Assemblies of God, of the world, 也是一为一体的 Apostolic Church of Pentecost in Canada, 这些都是一些上帝一为一体的例子。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今年四月份在阿苏萨街不是有这个五旬节运动复兴一百年的纪念会吗？假如你注意他那个 menu 跟参加的这些 participant,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几位在美国被神所重用的仆人，包括 Peter Wagner, Jack Deere, 他们这个系列的好像连 Mike Bickle 的名字都不在里面啊！你们回去 double check 一下他们那个speaker list 哈、啊。但是我确定 Peter Wagner 跟 Jack Deere 不在里面。那就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你今天在美国举行的五旬节大复兴，怎么可能这两位那么被神重用，像 Peter Wagner apostolic 的 anointing, 他没有出现，没有在这个 list 的 speaker 里面。反正其他的美国一些牧师有些我都不认识的，哎，请了一堆啊，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当我们读这些的背景，我们才会找到答案，说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真的要了解一些的背景。假如你再注意他们所发的 menu 里面有些广告是被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登他们的广告，我恐怕我没有时间去做调查，恐怕里面有些讲员说不定也是从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来的，因为我看了他们的广告，假如按照这个基要的信仰的话，是绝对不会让他们有份，因为他们是一为一体的教导。所以是我个人的推想，为什么 Peter Wagner、 Jack Deere 他们这些都是比较有神学立场的，可能他们不愿意参加，因为这个大会太 loose 了，把这些一为一体的教会，虽然他们也是 Pentecostal movement 的子孙，但是是走样的，应该跟他们分别出来，否则又被福音派的教会觉得你们怎么连基本的信仰的立场都不分别出来，跟这些 oneness movement、 Jesus only movement 关联在一起，这个是会让人产生错误的接纳。哇，觉得这个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一定没问题啊！你看都登广告被接纳，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不会分辨的，所以我猜可能是这个原因，但复杂的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猜想啊，因为我就是看到他们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 在里面登广告。
那你的意思是说 Peter Wagner 因为这个原因
可能
不愿意参加吗？
我不知道，我只是猜想，但是 I'm so surprised 这两位的大师在美国怎么可能没有他们的 participation 啊？我们可能要问问郑牧师，他有知识性言语，究竟原因是什么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因为当我看到那个 name list, 我真的是很惊讶， Jack D 也不在里面， Peter Wagner 也不在里面，包括陈忠辉牧师也不在里面，但是他们请了包德林牧师还有其他中国教会的一些类等的领袖。但我想你在 LA 怎么可能不请陈忠辉牧师呢？代表中国教会，但是不在他们 official list 里面的 speaker, 你去注意没有。Ernest Chan is not in the list, but Balcom is in the list, 包德林牧师在里面，因为同样是代表中国教会嘛。啊，所以我就想，因为我们知道陈忠辉牧师跟 Peter Wagner 是同一个系统的，对对，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些背景呢，就让我们更有分辨的恩赐，可以看出一些的来龙去脉，否则你真的看不通啊，不晓得为什么啊。但我的观察不一定是绝对啊，我只是猜想啊，但是就是说，这些真的是 issue 来的啊，怎么可以把 United Pentecostal Church放在这个大会的这个的official menu 里面，有他们的一个广告啊。那第三个难题啊，我们剩下五分钟啊，我们来 看一下这个 Pentecostal movement 又产生一些争议，就是 Catherine Kuhlman。 那么 Catherine Kuhlman 在1923年啊，参加了 Charles Price 在 Albany Oregon 的聚会，被圣灵更新，被复兴，由此开始自由传道，到1930年被安立，在 Denver Colorado 建立了Denver 的 Revival Tabernacle， 可以做2000人的一个的大聚会的场地，然后在他聚会当中，神迹奇事彰显，很多人得到医治。但是就在1935年，他就遇见他生命的一个极大的试探，他就认识呢一位很有恩赐也长得非常英俊的牧师，叫 Vero Wattrip。 我们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啊，但是姐妹也是会有同样的情况的啊。结果 Kevin Kuhlman 就被他吸引，非常的欣赏他，有发展的感情。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位牧师 Wattrip 是已经结过婚的，而且有2个小男孩。但是这个牧师就骗他说：“哦，我们已经离婚了，而且是怎么是太太不要他离开的，怎么样？”就讲了很多理由。那 Catherine 接受他的解释，就在1938年10月18号就结婚了。虽然教会主要所有的同工都反对他这个结婚，但是他还是结婚了，就做成当时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难处，或者一个丑闻，一个 scandal。 然后也因着他这个结婚，教会停止了他所有的侍奉，就失去了一切的侍奉。结果1944年他多次的之前被神来光照感动，他就在40年决定发现他这个结婚是不讨神喜悦的，是不对的啊，所以他就决定分居，然后在1947年呢就正式跟他的丈夫离婚了。然后正式离婚之前，在1946年他就一个人没有人接纳他，就去到宾州 Franklin， 结果呢被一个长老会的牧师接纳他，看中他，就把教会开放让他使用，然后就开始重新的聚会。神一步道，神真的不偏待人，神也是蛮有怜悯，神也是给我们 second chance， 第二次机会，就如同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给彼得第二次的机会，牧养我的羊。所以就在 Pennsylvania 这个长老会带来大的福星啊，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很远的地方都要去参加这个聚会，而且是真的是聚还没有开始之前几个小时就是排队等着进去的。假如你读 Bethlehem 的书，你就知道 Bethlehem 也是其中一个，从加拿大开车去到 Pennsylvania， 然后他写那个书说：“哇，冬天好冷啊，站在门口冷得都快结冰了，冷得排队要进去。早上8点钟开门就涌进去的。”Bethlehem 可母 ，Bethlehem 没有机会跟 Catherine Kuhlman 讲过一句话，但是很奇妙的，他在这个聚会里面承受了 Catherine Kuhlman 的恩膏。说很奇妙的圣灵的印证，说当 Kevin Kuhlman 过去之后，他们整个的 foundation 就支持 Bethlehem， 然后 Bethlehem 整个的聚会的形态，甚至所用的一些诗歌都是 Kevin Kuhlman 所用的啊。所以假如你有机会看 Kevin Kuhlman 的录影带，你就看到 Bethlehem 真是领受了 Kevin Kuhlman 的 mentor 啊，那个加倍的恩膏在 Bethlehem 的身上。但是解析的事情，因着他的这种的 scandal， 也做成当时的福音派、基督教派的教会对这个 灵恩运动或者五旬节运动很大的攻击，就像几年前那个 Jimmy Baker 的这些丑闻一样，造成很大的伤害。好，那么我们很快的就把这个五旬节运动的一些的发展、一些特点跟一些的问题跟难处，好，我们分享了。那下礼拜我特别会讲到五旬节运动他们的解经原则，他们是怎么读圣经的，他们的 hermeneutics 是什么啊？因为一切的教导都是有一个的解经的原则啊，还有他们的一些的central belief 中心的信仰是什么啊？好，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分享或者问题？